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章一到十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奉月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哦，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春蒙福，这个预备好了没有啊？吃火锅啊哈，团圆饭哈。今年呢，第一次在这边讲道哈。那么新的一年啊，所以我呢也有一些新的改变哈。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我在不同的教会讲道呢，我都会使用这一个环球圣经译本啊。里面的经文啊，那这是什么译本呢？就是这个圣经新译本啊，升级版啊，就是好像以前用 Samsung 2，现在用 Samsung 21啊，一样是 Samsung 啊。那么呢，因为我在过去的一年啊，在预备讲章一直看的时候，它有好多呢。都比较 update 啊，也比较正确一点啊，所以我就觉得使用这样一本呢，秉承着中医原文，那么易读易懂啊的易经原则的一本圣经哈，以及采用各种不同采用各地普遍使用的这个现代规范的汉语啊，能够让不同的地域、不同语言习惯、不同文化程度的读者啊，都能够更容易明白上帝的话语啊，更容易的吸收真理信息的这个圣经译本啊，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哈、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和合本呢已经有100多年哈。啊，那么对我们华人教会贡献也是很大啊。那么但是我们也是需要不断精益求精啊。那么有一些 update 的，我们也要继续用一些比较 update 的啊。那不可能一直用 Samsung 2啊。那么呢目前呢，这个他呢就出版了这个新月全书啊，2015年出版的。那么呢旧月呢，在去年的9月呢，他也出版了卷一，他有3卷啊，卷一就从创世纪到撒母耳记下。那么其他的还没有出版的呢，那我就会继续使用圣经新译本啊的经文。好了啊，我跟他们是没关系的啊。那么所以呢，我只是觉得比较好啊，那么比。一些的跟当时的背景原文比较 接近啊，比较 update 啊，所以使用。那好了，言归正传了哈。那今天就是跟大家，新的一年，那我想呢，也有一个新的开始哈，有一些新的改变。那么我想，在今年呢，如果仍然是每个月来一次的话呢，那我想今年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系列，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的系列，这十二个使徒啊。以前有没有人讲过这边啊？一系列的十二个使徒有没有以前？没有哈、啊。那好了，那所以没有我讲就 OK 了哈、啊。如果有人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啊。那么呢，十二个月啊，但是我今天第一讲有一个开场白哈、啊。那么第一讲啊，那么又有十二个使徒，就十三讲了整个系列。十三讲，那么一年没有十三个月嘛，就十二个月嘛，哦，所以那如果讲不完，就明年多讲多一次吧，哈、啊。好了，那我呢，在2003年呢，啊，让我们先祷告吧，哈、啊，来，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今天的聚会，来恭敬的仰望给你，愿主与我们同在，愿主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哦，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我们也求你来在今天来使用你无用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讲得明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到2003年、啊、那我呢，当时呢，在这个泰国北部呢，有两年的宣教啊。那么在那里的生活环境呢，啊，在那里居住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那可以说呢，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啊。啊，那些人呢，是没有国际的难民身份。那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啊，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有什么理想，然后他们有什么盼望。他们呢，大多数呢，都是住在木屋，或者是那些竹片的屋，啊，又或者是用泥砌成的屋子，啊，那么他们一天呢，只吃两餐，所以呢，对我们这些一天吃三四餐，甚至是吃午餐的人来讲啊，那我们还真的是有些不习惯啊。有没有吃午餐啊？你们啊，没有吃，只吃早餐晚餐。那他们所过的生活呢，可以说是完全和我们不一样的。那相对的来讲呢，他们是非常贫苦的。但是就算在这样一个非常贫苦的环境，却仍然有着一群忠心侍奉、忠心信靠上帝、忠心为主而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他们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种的地方，他们活出使命，他们为主发光，见证上帝，传扬耶稣基督的名。那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两年的宣教生活，让我再一次的经历到上帝在世界的每一个的角落，上帝在世界的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他都仍然会呼召一群愿意为着自己的环境，为自己的世界，在那里忠心侍奉上帝，在那里忠心信靠上帝，忠心为主而活的一群人。这一群人都带着很强的使命感，有的人在高科技文明的时代，有的人在偏远贫穷的角落。那这些人呢， 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面，在那里为主散发出极大的影响。那个时候我曾经探访过那里的一个村落，叫做黎明新村啊，不是香港歌星黎明开的，这个是他们过去是因为运毒鸦片这些运毒啊，后来政府扫光了，那他们再重新开始就叫黎明新村。这个村子里面呢，有一间没有牧者的教会，但是呢，村里面有一个15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呢，当主日学需要老师的时候，她就挺身而出去教主日学。诗班需要人唱诗的时候，她就去唱。团契需要人带领，她就去带领团契。有时候主日崇拜找不到牧者来讲道的时候呢，有时他还得负责讲台的服事，因为那里不像我们这边这么方便，他是要去到山上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一个15岁的小女孩，她为了自己的村子，他在他自己的那一个的角落，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世界里面，他带着使命去为主而活。今天上帝也在世界各地兴起这样的一群人，去为主而活，为主工作，完成主的使命，成为时代的精兵，成为耶稣基督的真门徒。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像这群人一样，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和在我们生活的角落里，去为主发光，去为主而活呢？今天我希望能够借着这一篇耶稣基督的使徒的信息来激励你，在你自己的时代，在你自己的世界环境和在你生活的角落里，活出使命，去为主发光，为主而活。那首先让我们就来先看这个使徒的职分。弟兄姐妹，究竟使徒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们会被称为使徒呢？让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10章1到4节，这里说，耶稣叫了他的12个门徒来，赐给他们制服污灵的权柄，可以赶出污灵和医治各样疾痛、各样病患。12使徒的名字如下：为首的是称为彼得的西门，然后是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寂静者西门和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各位，请问这12个人，他们是门徒还是使徒呢？他们是不是主的门徒呢？是，对不对啊？这里说他们都是门徒，主耶稣叫了这12个门徒来，又特别的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在路加福音第6章记载这12个门徒的名字的时候呢，他就说天 天亮以后，他把门徒叫来，从他们中间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弟兄姐妹，使徒是一个特别的职衔，是一个特别的职分，用在他们这十二个人的身上，他们是有别于其他的门徒的。门徒呢是什么？门徒是指那一些的跟随者，那一些的学生或者是门生。但是使徒不一样，使徒的意思就是受差者，是一群为着某个特殊的使命奉召被差派出去的门徒。所以他们不只是一群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更加是特别从当中呼召出来，被委托差派出去，按照委托人的要求去完成所委托的工作。因此使徒是一群带着使命感，很清楚的知道有一个委托的责任在他们的身上，要他们去完成那个委托者交代他们所要完成的工作，也就是主耶稣吩咐他们所要做的工作。那这样，到底这群的使徒，他们被吩咐，他们被委托的工作是什么呢？第二，我们就来看使徒的工作。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那里就说，耶稣就派这十二个人出去，吩咐他们做他们要做的工作。什么工作呢？第七节就说，他要他们去宣讲天国的福音。还有第八节就说，他们要带着医病赶鬼的能力，他们要去医病赶鬼。还有第九、第十节所讲的是一种信心生活的表现。那圣经让我们看到这十二个人的工作，就是去向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们要借着为别人祷告来医病赶鬼，让人看见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那么他们的生活就是要带着使命，带着权柄，带着信心。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是讲到这十二个使徒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生活。总结这一段，那主耶稣就在第四十节就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我。那很明显的，主耶稣所讲的就是使徒，就是代表我主耶稣。那各位弟兄姐妹，使徒就是继承了主耶稣的侍奉，耶稣所吩咐交托他们的工作，就是主耶稣在世所做的工作。他们所活出的那一种的信心和权柄，就是主耶稣在世所活出的那种信心和权柄。这十二个使徒是独特的一群，他们是主耶稣工作的延续。这十二个人就凭着一份真诚的信仰，他们带着使命，带着这个权柄，带着信心，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就继续的去做主耶稣所做的工作，把福音推向全世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自己的世代做出了影响，他们也为将来的世界做出了贡献。这是主耶稣从众门徒的当中所拣选出来的十二个使徒。那么第三， 让我们来看使徒的呼召。在当日众多的门徒当中，我们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称为使徒的，而是这十二个人是特别挑选出来的。那么我想请问，在新约圣经里面直接被称为使徒的有几位啊？有几位啊？主耶稣拣选多少个使徒啊？十二个，对不对啊？后来我们知道当中有一个叫做啊卖油条那个卖主的犹大，对不对啊？后来呢他就出卖了主耶稣，于是就找了一个人来填补他的空缺，记得吗啊？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人叫什么名啊？啊，马提亚，对啊，所以不要搞错，不是马提高啊，是马提亚啊。那么就有一个马提亚啊，他就填补了这个加略人犹大使徒的空缺，所以有多少位啦？直接被称为使徒的十三位，对不对？那十三位被直接称为使徒的，那么还有其他人呢？啊，保罗啊，哦，主日学考试100分了，这个，那还有保罗，保罗在圣经里面他说我是蒙召做外族人的使徒，那现在有几位了？14位了，还有没有啊？啊，没有了。还有没有啊？不敢讲的。有，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谁呢？叫做巴拿巴。那在使徒行传呢第14章14节那里就说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使徒，圣经直接称他们为使徒的。 那时候保罗也在当中，保罗是使徒，这样巴拿巴是不是使徒呢？那两个使徒，那么就只有两个人了，那保罗是使徒，那巴拿巴是不是呢？对于巴拿巴是不是使徒，那这个职分呢有几种看法哈。有一些说他是，有一些说他不是。按照圣经啊，我们就算他是吧，因为圣灵所启示的，我们怎么敢去反驳呢？对不对？那么那最多呢，也就多一个，15个。OK， 那各位弟兄姐妹，除此之外，圣经就不再直接称任何人为使徒了。那换句话来说，使徒呢是为了当日的需要而特别被呼召出来，有着特殊的职分，有着特殊的工作，就是要接替主耶稣所做的工作的一群人。因此这种特殊的使徒的呼召呢，就只有在这一撮人的身上而已。那请问如今上帝还有没有将这种特别的呼召临到一群人呢？啊，在哪里？全世界，那全世界很多使徒了。所以我是说，如今上帝还有没有将这种特殊的呼召临到一群人而称他们为使徒的呢？还有没有？要他们 称他们为使徒，去继续做主耶稣所做的工作呢？那现在灵恩派有很多使徒的，新加坡我们就有一位使徒邝建雄啊，会变魔术的啊。那从圣经的启示啊，那从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了，就像先知的职分一样，早就已经停止了。因为这里说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嘛，耶稣是房角石，那么整座的建筑物呢，就靠他就连接配合，就建立起来了。那如果你一栋的建筑物啊建起来了，那就是现在你说还有几个根基啊在外面，那这表示什么？那表示你这栋建筑物是豆腐渣工程啊，缺少了几个根基啊，对不对？那我们基督的教会是不是豆腐渣构成呢？所以整栋建筑物建好了，你说还有那几个根基，那就是说你这栋建筑物是不稳的，是缺少根基的，对不对？所以建筑已经建起来了，我们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既然已经完整的建立起来，就不需要再有使徒跟先知了，不然他们所讲的又变成一本的启示录了，就是讲你现在所读的圣经是不完全的，因为缺少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跟先知的职分已经停止了。那各位弟兄姐妹，既然上帝不再呼召一群特殊的人来继续他所做的工作，这样主耶稣所要做的工作现在落在什么人的身上呢？那让我们来看两处的经文啊，一处呢就是约翰福音14:12，这里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工作，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说，当他要往父那里去，也就是说，当他完成了这个地上的工作之后，当他回到天上以后，他说，我所做的工作谁来接替啊？信我的人。那弟兄姐妹，主耶稣所要做的工作，信他的人要继续的做下去，不只是这12的使徒，而是所有信主耶稣的人。让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2:8-11，这里说，有人借着圣灵得到智慧的言语，有人也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得到知识的言语，另有人靠着同一位圣灵得到信心，又有人靠着这唯一的圣灵得到医病的恩赐，又有人得到行异能的力量，又有人得到先知信息，又有人得到辨别诸灵的恩赐，另有人得到各种的方言，又有人得到翻译方言的恩赐。这唯一即同一位圣灵使这一切发挥功用，他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地分给每一个人。那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让我们众信徒所看见的是，过去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需要呼召一群人出来，特别的吩咐他们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主耶稣给他们力量，让他们带着权柄可以去医病赶鬼。但如今同样的浮躁不只是落在一撮人的身上，过去给众使徒的那一种宣讲福音的使命，那一种医病赶鬼的能力，今天圣灵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每一个相信主耶稣的人。这就印证了主耶稣所说的，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工作。主耶稣说，当他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圣灵就要降下来，降在信徒的身上，而圣灵就赐给信徒能力来做使徒们过去所做的工作。主耶稣说，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工作。当日主耶稣赐给使徒的权柄和吩咐，今天也同样的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了，但是使徒的工作却完全没有停止过。当日主耶稣呼召使徒出来继续他的工作，今天主耶稣也呼召我们众信徒出来继续做主所做的工作。为了时代的需要，主耶稣会不停地呼召人出来，来做主所做的工作。如果当日的那一群使徒，当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说，主啊，我不要，我不要，我只是想要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就好了，我不要带着什么使命感，见到人就要和他们传福音，我不要带着什么样的权柄去为人祷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当日的那一群使徒都不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这样那一个时代就会有更多的人是得不到救恩就离开世界走向灭亡的人。而今日你和我也不会坐在这里了，而今日也不会有这样一位的李宾莱牧师站在这里来向你们宣讲上帝的信息了。感谢上帝的恩典，使徒们都回应了主耶稣的呼召，而且圣经说他们骚动了整个的城市，可见他们那一种的使命感以及他们那一种的影响是多么的震撼的。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的角落，他都呼召信他的人出来完成他的工作。而我们都是生活在一群生活在温哥华的基督徒，我们活在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败坏的世界，我们活在这样一个远离主的地方和角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也同样的呼召我们出来，就好像当日的使徒一样，带着使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着信心和权柄去为主而活。 当我们看到有人还没有接受福音，我们就要尽一切所能的将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当我们听见有人病了，有人有家庭的需要，我们就带着爱心，凭着主给我们的信心和权柄去为他们祷告。这样的呼召，做主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赐给一小撮的人而已，不只是给宣教士、牧师、传道、长老或者是执事而已。这样的呼召，做主所做的工作，乃是赐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若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这样回应主的呼召，用这种的生活方式来过我们的每一天，这样我们的世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家庭都会因着我们而得到更多上帝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在1992年，我从一个在新加坡的街边睡觉以及向人讨钱吃饭的一个吸毒者，靠着主的恩典一路走来，2007年我竟然可以走到温哥华来。在温哥华华人浸信会这样一个的大教会里面牧会，可以说是前途与前途一片光明啊。这个 前途当然不是说做传道可以赚大把钱，不是，就是有稳定的收入了，不用担心了。但是在2009年，主却给了我一个的呼召，告诉我这里很需要福音戒毒的工作。虽然在教会可谓是很有前途，你知道温哥华华人浸信会对不对？大很大嘛，对不对？我又是 mission pastor， 负责宣教部了。那么呢，那边也是很多教会说，就是广东话说人工好福利，人工高福利好啊，人工高福利好的教会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主的仆人，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我们的前途，也不是我们的前途，我们所要考虑的是我的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必须顺服我主的命令。因此我在祷告了3年以后，很肯定这是上帝的呼召，于是我就向教会辞职，并在隔天12月31日离职，1月1号就开始了。2003年1月1号，在没有任何经济的资助底下，就凭着信心就开始了这个加拿大突破宣道生命转化中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人在山区里面为主而活，回应主的呼召；我们看见有人在大城市里面为主而活，回应主的呼召。请问我们是否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这样的去为主而活，回应主的呼召呢？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呢？那当然，现在疫情这么严重啊，要出国宣教也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仍然还是得去宣教，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现在 我们有很多这些网上的聚会，对不对？什么培灵会啦、布道会啦、宣教大会啦、特别的讲座啦，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教会的网上崇拜和其他聚会的link发给你所认识的亲友，特别是那些未信主的人，无论是在国内的，无论是在国外的，我们都发给他们，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些的聚会，让他们能够听闻主的福音，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救主。那么现在在这疫情的当中，有好些人很需要安慰，很需要鼓励，无论是在国内的，无论是在国外的，我们都打电话给他们， WhatsApp 给他们，微信给他们，用上帝的话语鼓励他们，安慰他们，用上帝的话语为他们祷告。还有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香港的新移民，也有一些国内台湾的新移民，他们很彷徨，他们很无助，现在正是我们向他们伸出援手的时候，看见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帮助他们。大概2007年或者08年，我住在 Richmond Garden City 那个 High Rise， 那边附近有一个 park， 那我就带我的孩子去那边玩。去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国的年轻妈妈带着一个儿子在那边，我看他一个人，我就走过去，就跟他交谈。我说：“哎，你是刚来的吗？”他说：“是啊，是啊。”哦，我说：“哎，你自己一个人啊？你先生没跟你一起出来玩吗？”啊，他就说：“哦，我先生在国内，只有我们两个。”我说：“啊，只有你们两个啊？那你不是很辛苦？”他说：“是啊，是啊。”我说：“啊，我们有一句话说啊，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有多一点朋友，那对你呢适应这里的生活啊，就比较容易轻松啊。我是建议你呢，如果可以呢，去教会多认识一些人啊，可能有些人可以给你一些指引、帮助这样哈。啊，我的教会啊是在那街59街什么什么啊，几点崇拜？啊，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载你过去啊。”那后来呢，他就跟我去啊。那后来他搬去 White Rock， 他也继续去那边的英语教会。虽然他去那边，但是仍然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一直有联系，有一些特别聚会他也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现在有很多新移民，我们可以开始一个移民事工，新移民事工，不管是台湾的、中国的、香港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我们看到他们很彷徨、很无助，我们向他们伸出援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的职分已经停止了，但是使徒的工作仍然继续做下去。我们是否也愿意加入这个行列，去回应主的呼召，以致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一生好像昔日的使徒一样，带着使命，带着权柄，带着信心，叫周围的人都因着我们而得到上帝的恩典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最后让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但愿上帝借着他的灵来使用这首的诗歌，大大的感动我们，来回应主的呼召。这首诗歌叫做求主意象激动我他是这么唱：求主借意象激动我，不愿看见一人灭亡， 叫我能摸着你心怀，这里是祝福迎兴旺，哦主粉碎我知识心，愿意完全拜上为主，遥望叫略山的大爱，叫我怎能不爱主。有没有听过 我刚唱你没有听过，我刚唱你都听过了啊。那好，我们来一起唱好不好啊？我们唱两节，然后再加副歌就好了啊。好，来一二三，求主借意象激动我，不愿看见一人灭亡，叫我能摸着你心怀，这里是祝福迎兴旺，哦主粉碎我知识心，愿意完全拜上为主，遥望叫略山的大爱，叫我怎能不爱主，不愿生命就此虚度，献上恩主所赐金钱，献上我生命与才干，救助我愿被你差遣，哦主粉碎我知识心，愿意愿全拜上为主，遥望叫略山的大爱，叫我怎能不爱主，哦主粉碎我知识心，愿意完全拜上为主，遥望叫略山的大爱，叫我怎能不爱主。好不好听 原主的灵感动你哈。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不论你是在电脑的前面、手机的前面，或者是在电视机的前面，或者是在我们教会的当中，让我们一起向主回应祷告。主的呼召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向信他的人发出。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回应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选择跟随自己的意思来过一生，还是愿意按照主的吩咐来过一个有意义、有目标的一生呢？我们是否愿意继续主所做的工作，就好像使徒一样，向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带着权柄，有信心的为着有需要的人来关怀祷告呢？我们是否愿意以基督的爱来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呢？让我们一起来向主回应祷告。 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日的十二个使徒们，他们都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以致今天我们都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哦，主啊，但愿我们也能够效法他们一样，在我们自己的角落，在我们自己的环境，负起我们的责任，来做主所做的工作。哦，主啊，我们要向我们向你所做的祷告，我们的心志愿主愿啊，愿主让我们带着力量去完成你要我们完成的工作。我们这样同心献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